两位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领导人将过去的极权统治手段和高科技相融合，重塑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控制。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新疆，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一个宗教少数群体，而是要通过高科技将它重塑。两位作者表示，中国作为一个数字监控的大国，正在迫使全球各地的民主国家在有关信息安全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面与中国交锋。李少华表示，撰写这本书的初衷要追溯到2016年和2017年的期间，当时他们观察到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中国共产党正激进地重新回归到管理普通百姓生活的做法。这个同中共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退出的对人民微观管理的做法是相违背。李少华回忆起2017年他前往新疆采访报道的经历，该次的经历令他领教到中共无所遁形的监控网络之下那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特别是在2017年和2018年当时正处于镇压的高潮，那一种的监控的程度令人窒息，监控无处不在。李少华表示，中共希望通过高科技手段来捕捉威权体制的短板，这个就是应变问题的能力。共产党一直在这里寻找方法来提高反应能力，他们相信现世是有了人工智能的这些最新科技，有了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大数据，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系统，不单止好像民主国家一样反应迅速，而且可以更加迅速应变，因为他可以预测未来的问题。林和表示，中国的监控系统通常都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产物，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实现由一家大型企业，比如是华为、海康威视以及是大华作为是主要投标方竞标的政府项目。这些的大企业然后会寻找一些较小的企业进行合作，比如是商汤、医图科技以及是旷视科技。政府和企业形成一种的关系。那么这些的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和政府合作，令到他们的算法，比如人脸识别的算法越来越成熟，因为他们改进了需要大量的数据，通过和中国政府的合作，这些的公司能够获得大量的人脸数据。这些的数据仅仅是靠他们自己是无法获得，如果靠自己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林和表示，自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将中国政府对公民的全面监控是推向了高峰。他说，新冠疫情确实为中国开创了一个监控的新时代，因为在过去通常不会被24小时监测实时监控，除非你是一个被中国公安部定义为是七类的人物。新冠疫情扩大了中国国家监控的范围，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范围。当记者问，首先介绍下一下这本书的初衷，李少华先是表示，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初想法就是要追溯到2016年以及2017年。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共政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当时共产党非常积极地将自己重新注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当中，这个同几十年以来中共从管理人民生活摆脱出来的做法是背道而驰。中共现时要告诉大家应该是如何生活，并且是想要了解大家想做些什么事。我们探究了疗愈和报告是这个的故事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2017年的年初，林和当时的工作是追踪中国的科技初创企业，他发现巨额的投资资金流入中国科技行业的一个领域，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特别是电脑视觉以及人脸识别。于是他是打电话给我，说在北京有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公司叫做商汤，我们就去了看一下，走入了这个的展厅就好像走入了一部科幻电影，墙上面有一个的大屏幕，上面就是一个街道的实时视频图像，画面上面出现了任何的东西都被自动打上标记，比如从行人到汽车、自行车等等。我们意识到这项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后来我们发现 佢哋係向中國警方係出售咗大量嘅技術，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寫呢一個嘅第一個報告，係關於人臉識別嘅。然後我哋做咗一系列嘅報導，最後係我做嘅一個關於響新疆嘅報導。我哋響2017年去咗該處，呢個時候我哋真正了解到當地係到底發生咗啲乜嘢。之前我哋當時只係聽到一啲嘅傳言，話當地使用咗大量嘅監控技術。我後嚟係去到當地，呢個係一段令人震驚嘅經歷，就好似到咗一個反烏托邦嘅戰區。佢哋對一個少數民族使用咗大量嘅尖端技術，使用咗呢啲嘅技術將佢哋送到係集中營。當我哋睇到呢一個一切嘅時候，我哋意識到我哋嘅手上邊有咗一個大嘅題目，而我哋係需要用一本書嘅篇幅嚟充分探討其中嘅問題。李少华表示，佢仍然系记得响新疆所感受到嘅身体上边嘅恐惧，特别系响2017年同2018年，当时正处于镇压嘅高潮，嗰一种嘅监控程度令人窒息，监控无处不在。你有咁样嘅感觉，比如就系无论去到边一度或者系做任何嘅事情，都系会被追踪。而我仲系只系一个去当地访问嘅外国人，当地嘅维吾尔人嘅感受就可以想象。我响新疆嘅时候，我哋同一个维吾尔人交谈过，虽然佢系冇被写入书里边，但系我认为佢嘅经历系非常之典型。佢系一个住响乌鲁木齐嘅人，以前曾经同警察发生过冲突，发生过一啲嘅小摩擦，结果佢被列入黑名单。呢个人基本上寸步难行，佢唔能够离开佢嘅小区，因为每次佢想出去嘅时候，佢都要通过一个安全检查站，扫描佢嘅身份证同佢嘅脸，然后警察就会响。警察唔俾佢出去，长期落去佢就系有啲系被逼疯，佢基本上就系生活喺一个监狱里边，一个露天嘅监狱。呢个就系令人难以置信噶，就好似系20世纪先至会有嘅嘢又重现咗。比如配备咗高科技嘅集中营，或者系针对宗教少数群体嘅拘留营，我哋从以前从未见过。呢个系一段非常之令人震惊嘅经历。而林和真系表示，在他们的调查当中，他们是发现了中国安装的很多安全系统，其实就是监控系统，通常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产物，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往往是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公司，比如是华为、海康威视、大华或者是中国电信作为主要的投标方，竞标政府合同以及政府的项目。他们使用名为是系统整合的方法，有一家主要的投标方，然后再将项目分给一些较小的公司。通常你会看到好像商汤这样的公司提供人工智能监控，人工智能在这些项目当中，较小的公司要和大型的企业合作，比如是海康威视来提供监控摄像机。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之间肯定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关系，比如好似商汤呢样嘅企业，仲有佢哋竞争对手依图同旷视呢啲嘅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同政府合作，令到佢哋嘅算法，比如系人脸识别嘅算法越嚟越成熟。因为佢嘅改进需要大量嘅数据，通过同中国政府嘅合作，呢啲嘅公司能够获得大量嘅人脸数据。呢啲嘅数据仅仅系靠佢哋自己系无法获得嘅。如果靠自己，或者系就需要好长嘅时间。因此，中国企业同政府之间肯定存在住一种互为嘅关系。李少华表示，国家监控唔系新鲜事，事实上佢嘅历史悠久，从国家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古罗马人通过收集人口普查数据嚟搞清楚如何向人系征税，一直到东德嘅斯塔西，亦都系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再到911之后嘅美国爱国者法案。
Countries of all stripes have been involved and relied on state surveillance to function, right? I think where China
李少华表示，各类政府都参与并且依赖国家监控嚟运作。他认为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规模和野心。在规模上，中国有4亿个监控摄像头，其中很多的摄像头都具有人脸识别能力，他们可以跟踪个人，可以在人群当中识别人。中国有10亿部人工智能的手机，中国政府是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这些手机的数据。 佢可以跟踪佢哋去过边一度，以及佢哋如何使用手机。呢个只系对人类行为嘅大规模了解。李少华唔认为任何其他政权或者政府或者国家喺历史上曾经拥有过咁多嘅数据。中国政府嘅野心，佢哋想用呢啲嘅数据做啲咩嘢呢？亦都远远超出咗佢哋所睇到嘅任何嘅嘢。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并且对他进行分析，从而使到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完美设计的自我纠错的社会。如果你在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这些曾经都是他们熟悉的乌托邦的愿景，但是在二十世纪他们只是梦想，而现时在中国，中共认为他们可以使它成为现实。如果你比较一下，比如说你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美国比较一下，在美国当然亦都有很多的监控，这些工具当中的一些亦都被美国警察使用，但是不同的就是美国显然有法律的制约，有法治，在美国有自由的媒体可以监察所有的这些东西，亦都会有好多嘅媒体报道，呢个系要归功于报纸同其他媒体对呢啲监控行为嘅报道，以及系监控手段响美国被使用嘅方式。但系响中国，中共唔受呢啲嘅限制。林和真系表示，中国同西方之间最显著嘅区别之一，就系权力集中响一个实体里边。因此，如果你比较美国的数据收集量，我们并不是说它比中国少，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在收集什么的数据，哪一个在收集这些数据，亚马逊、谷歌、Facebook 等公司，他们也都有大量的消费者数据。显然好像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国家安全机构，他们也都有大量的数据。但是在中国情况是，你能够得到的所有数据都是集中在共产党内部，虽然党、国家、法院、公安系统之间有细微的界限。因此从技术上面讲，中国政府亦是中共可以获得所有的这些数据，这个跟西方以及美国的情况不同。因为在美国，数据被分布在不同的实体当中，而不是只是掌握在一个实体手里面。李少华认为，如果回顾一下西方同中国交往的早期，比如在中国试图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西方或者是高科技能够使到中国的民主化。但是显然现时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中国正在使用高科技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并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对权力的控制。李少华认为，你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特别看到这一点，在疫情的期间，他们动用了政治意愿以及直接的野蛮封控措施，用监控技术对人民进行管控，不单止是控制疫情、压制病毒的传播，他们已经相当之成功，而且还用监控技术压制公众对疫情封控的愤怒和反抗。中国各地都有人对他们受到严厉的封控措施感到是非常之愤怒，但是中共一直能够阻止这种愤怒发展成为更大的群体事件。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中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高科技来实施控制的情况。
The coronavirus really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surveillance for China, because in the past, if you typically wouldn't be monitored
林和表示，新冠疫情确实是为中国开创了一个监控的新时代，因为在过去你通常不会被24小时实时监控，除非你是一个被关注的人，也就是中国公安部定义是会被关注的七类人之一，即是上访者、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人、潜在的恐怖分子、精神病患者，凡是属于这七类的人，警方通常会实时监控。林和认为，新冠疫情之后，实时监控从只是监控特定的人群变成监控全民，因为现时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有一个健康码，无论你走到哪一度都必须要出示这个的健康码，它能够追踪到你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都去过的哪一处，而且如果你在一个城市里面停留了四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样它就会被记录在你的健康码当中。因此政府现时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每个人是在哪一处，并且将这些信息收集。因此新冠疫情扩大了中国国家监控的范围，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范围， 擴大了全民監控。李少華認為，如果你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你相信民主的價值觀，他相信會明白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應該是對你很重要，因為中國正在積極嘗試給予監控技術定義他們使用的規範。中共在推廣這樣的一個願景，即是政府使用這些技術進行政治控制，或者以他們想要的任何方式使用的這些技術是沒有問題。你可以從他們出口這一類的技術的方式當中看到這一點，他們在全球範圍內推廣這種的技術。雖然他們還未有一個具體的計劃，他們沒有說其他的國家政府需要如何複製中國的模式，但是他們的確是表示各國政府應該能夠使用這些技術來施加控制。這個是一個非常明確的願景，而民主國家現時是對這個問題沒有了解答的方案。因此他認為這個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在看待未來的全球政治的時候真正應該考慮到的一件事。中國已經提出了一個願景，而民主世界的回答是什麼呢？林和認為美國已經邁出了第一步，試圖限制中國取得可能被應用到中國監控系統的美國技術，例如限制可能出售給中國人工智能初創公司的高端技術。這些公司可能將它用於深度學習，從而提升攝像頭的監控能力。林和認為下一步的好辦法或者是通過多邊方式來確保這些部件不會落入中國監控公司的手裡面。這些公司會延續他們在新疆使用這種系統的方式，更多地使用這種系統。因為現時即使是美國有好像貿易黑名單以及投資黑名單，甚至有法律禁止一些非常重要的和關鍵的美國組件進入中國的監控公司，仍然有大量的漏洞。因此為了填補這些漏洞，而且很多時候這些漏洞適合從不同國家轉運。林和認為美國採取多邊方法並且與盟國合作，以確保你能夠真正切斷中國監控國家的一些重要組成部分，這個將會是一件好事。李少華表示，國家監控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助推，他在過去十年當中如此努力地實施，他是有原因的，表現在幾個不同的方面。其中一個方面就是他是一個非常之雄心勃勃的領導人，他在中國實施了很多的改變，他因此是涉入了很多的敵人，他對中國有一個願景，實現這個願景會涉及到很多痛苦和很多重大的破壞性變革。如果他能夠成功的話，特別是在他進入第三個任期的時候，有一個允許他在落實這些變革的時候施加更多控制的系統，這個是至關重要。在某些方面，如果他對自己控制社會的能力是沒有信心，他甚至不可能設想實施這些措施。李少華認為國家監控對他的另外一個幫助，就是這個不單止是習近平的問題，也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領導人所面臨的問題，就是中國一直是一個難以治理的地方，因為它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一直有一個非常龐大的官僚機構，信息往往不能夠好好地流向首都，流向北京。在他們這個時代，習近平是一個李少華認為真正需要或者是想要獲得信息的人，他同想知道各地發生什麼事，至少在理論上監控國家允許他是看到各地發生的事情。李少華認為他的最終效果仍然有待大家的觀察，在中國的官僚機構當中肯定有人不希望他是看到全部，他們破壞監控國家。李少華認為大家是重要看習近平是否確實積累了足夠的權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